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保惠师圣灵，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知道主你有大能，我们知道你是奇妙，我们知道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能保守我们，你能赐福于我们。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卑微，我们来到你面前俯伏下拜，用我们的声音来赞美你，用我们的心来称颂你。愿主你今天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会的时候，愿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在这里悦纳我们向你献上的所有一切的敬拜赞美，所有一切的祷告。愿主你圣灵充满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分别归你为圣，是吧？没有任何的仇敌的搅扰在这个地方，是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来领受你的话语，让你的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谢谢恩主，主与我们同行和你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站在这里向大家问候，非常的安全，因为离你们很远。非常感谢神，也感谢这个罗弟兄再次邀请我来到弟兄姐妹当中，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分享信息。那现在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呢是一个相当惊恐的这个世界哈。那从今年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事情在发生，那我相信大家都不会不明白，不会不晓得啊。首先呢，在澳洲这个大火，还有巴西呢热带森林也曾经发生过大火。那这些呢，虽然有这么严厉的事情哈，那这你知道这个澳洲的大火所烧的这个面积呢是相当的大的哈。听说是有台湾的三倍大的这个面积哈。那可是呢，这总是地区性的啊，无论这些怎么样发生，不断的这个地震也在过去的这段日子也是不断的在各地有发生过，还有火山爆发。但无论如何，这些总是一个属于一个地区性的，好像对我们来讲呢离我们很远我们的感受呢就没有那么深但是呢，当最近这个发生武汉的这个新冠状这个肺炎的病毒就是 coronavirus 发生的时候呢，然后蔓延出来了，每一个人开始觉得我们跟我们有关系了哈。所以在这一段日子里面呢非常惊恐。那这个惊恐呢有很多的原因。那我们过去呢在美国呢我们也没有经历过这样子可是最近呢我们看到超市去，到 Costco 去，这个水啊，这个什么卫生纸啊，什么这搬的精光的，一片非常的恐慌的这种状态。那其实我们到这个美国人的这个商店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那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发生呢？但是这个武汉的这个疫情呢的确是造成很多的惊恐，就好像以前 SARS 发生的时候那以前在非洲发生的 Ebola 这些情况，或者是艾滋病这些呢可能我们还是没有什么大的警觉但是弟兄姐妹其实不用那么惊慌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这是一个病毒。病毒本身呢其实并不是真正造成你生病的原因，病毒进到你身体以后呢会造成的是并发症，那个并发症那才是让人有这个发生危险的那种症状。那一般呢都是对比较抗体比较弱，身体情况健康方面比较弱的人呢会有伤害。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人，如果是你在各方面都是蛮不错的，其实得了这个病毒呢过了14天，通常是过了14天以后呢就不会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段日子里面有几件事情我们要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提醒大家如果 弟兄姐妹，你们去过这些疫区，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们鼓励大家要在家里，要自己要隔离，起码14天的时间，那这是一个，这是对大家的这个免得大家影响大家，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自我隔离。第二个呢，就是说咳嗽的时候呢，我们要养成习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咳嗽还是忍不住就咳嗽了啊，或者是说用手捂着咳嗽，其实这都不对。要咳嗽的时候，必须要用这个手肘遮住啊。那这是大家要学习的，在这段日子里面，在美国有很多的流感每年都有流感我也打过流感的这个疫苗但是呢，这些都是必须要学习我们过去可能没有这个习惯，但是这样子呢，能够免得影响到别人自己如果别人也养成这个习惯的话，我们也比较安全，对不对所以养成这种习惯，咳嗽的时候要捂住用手背捂住。然后第三个很重要的，其实这个病毒透过空气传染的不太可能，大部分传染的是经过接触你接触的东西，然后摸到你的耳鼻这个鼻孔，然后眼睛这些黏膜的地方，你才会受感染所以鼓励大家要常常洗手，常常洗手。我发觉这个洗手的习惯呢，还是有很多的人没有真正的去养成那这样子会造成对自己的伤害，那对自己的伤害呢，也会影响到别人。那大家知道怎么样洗手吗？我现在在电视上都有教可能没有人注可能有一些人不注意洗手也是一门学问呢要怎么洗？有口诀的嘛？有谁记得住Happy birthday 内外颊弓，然后呢大，这个大拇指要洗干净立是这个样子，完完就洗手洗干净了然后用这个这个纸擦干净，记得这些好好的洗，而不是说下去随便抽抽就结束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子的话，我相信没有问题的所以不用惊慌，不用惊慌。但是呢，这个武汉的新冠状的这个肺炎的这个病毒呢，的确会影响到很多的人，因此呢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呢在北京的一位姐妹过去我是为她受施洗的然后她就给我一个微信，然后就问了说这次的这个武汉的事情是不是神来试验我们的信心你们认为呢很多的人遇到灾难的时候就有很多不同的想法，那基督徒也有很多的想法这些灾难就是神的审判我们不能把这些灾难的事情都一而概之的就说这都是神的审判我们要，所以今天呢，我带来就是说审判与悔改的信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什么是神的审判，然后我们应不应该悔改，人们应不应该悔改在圣经里面，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告诉了我们有一次神的审判，那是真的是神的审判，是神用洪水灭了全地。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在那个世代里面，因为世人犯的罪非常的厉害这犯的罪已经是厉害到在床上所想的每时每刻所想的尽都是罪，而在那个时候呢，在那个世代里面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就叫做挪亚。那这个挪亚呢，在神的眼光当中，他看他是完全人，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遍地都是罪恶，挪亚这个人他能够忍受多少？ 多久啊？如果神再不对付这个罪的话，说不定挪亚有一天他的信心一软弱，怎么大家都是这么做，也没有看到神有什么作为，那我也就跟着一起犯罪就好了啊。到那个时候挪亚的信心可能会软弱。所以为什么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时候，耶稣也告诉我们的，当末后的日子，当大灾难临到的时候，我们要祷告。祷告什么？祷告求神缩短这个时间啊，缩短这个时间，免得选民的信心也软弱，也失落，也迷惑了。我们人是很软弱的，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的信心能够一直维持下去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保守我们的信心啊。但在那个时代呢，就是因为有挪亚这个人，在神的眼光当中看为是完全人，也因着挪亚一个人，所以他的全家都一起蒙恩，八口。但是神用了大水灭了全地，用方舟保存了挪亚一家啊。这是第一次神对罪恶的审判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在圣经里面，当在民数记十六章那里，以色列民在绕旷野的时候，发生了十次试探神的事情。但是这里所记载的是有关于可拉党，那个利未人侍奉神的，神特别在十二支派里面选出来，挑选出来，拣选出来，要来侍奉他的利未人，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福分。但是呢，这个利未人却是不服摩西跟亚伦的权柄，他们的地位，所以出来挑战，难道神只对你们说话吗？难道你才能够代表我们以色列人跟神说话吗？啊，挑战摩西跟亚伦的权柄。可是那个时候呢，神行了奇妙的事情，因为摩西向神祷告的，他宣告的，如果今天不是用一个特殊的方法的话啊，来惩治这个可拉党的话，那就不是从神来的啊。所以神用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方法，就是把地裂开，这让这些叛逆的可拉党坠入这个地底下，然后地又合起来啊。哎，以色列全会众都看见这悖逆的可拉党是怎么样被神所惩罚。可是呢，到了十六章的时候，我们再次的看见这个悖逆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如何的容易忘记，隔天而已，他们已经把这个事情忘记了。然后一群人又去找摩西跟亚伦啊，说你们实在太过分了，为什么杀自己人啊。当他们在这样子的反对摩西跟亚伦的这个领神所设立的领袖的时候呢，摩西匍匐在神的面前，但是摩西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所以他知道，他很明白神要做什么，所以当他匍匐在神的面前，他已经知道神的手已经伸出去了，所以他赶快吩咐亚伦，亚伦你赶快拿着香炉，然后在祭坛那边拿着火，然后加香料，赶快进到以色列会众当中，因为他知道瘟疫在发生了。就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亚伦拿着这个香炉进到会众当中，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站在活人和死人当中，这香炉是代表着祈祷，代表着祷告，所以他进去了，站在活人跟死人当中，为以色列人的会众向神祷告的时候，这个瘟疫才停止。但是当停止的时候呢，圣经上告诉我们，除了可拉党之外，已经死了14000人。这个是厉害，神的手如果真的要惩罚要审判的时候，那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说，哎呀，这里10个 case 那里20个 case， 不是这样子的，短时间里面 就会很严重的后果的。啊，那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看见在启示录第八章当中啊记载的，在启示录里面有记载着有七印，有七号，有七碗。七印是这位从死里复活的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他才能够揭开，他才配得揭开这七印。所以他一印一印揭开的时候，就在启示给我们，告诉我们这个将来的日子是会怎么样的过去。而是一直揭开揭开到第八章的时候，神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那个时候沉默了一段片刻，然后有七位天使准备吹号。所以在第八章里面就开始谈到四个天使所吹的号啊。那这天使所吹的号呢啊，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第一节呢，第一点开始的是第一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就有包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严重不严重？当第一位天使吹号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些算是灾难了啊，对不对？但是是地上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都被烧光了。这澳洲的大火算什么？巴西丛林的大火算什么？三分之一，地上的三分之一的树被烧光了。你知道地的三分之一的树被烧光了对地球造成的影响有多严重吗？过去我们的这个树林被砍伐所造成的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恢复啊。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中国北边的啊那沙尘暴，现在所以他们开始在不是在蒙古那边植树吗？速度跟不上的。那这个如果说第一号第一位天使这样子的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是只有在中国，也不是只有在非洲，也不是只有在中南美，可能美国也会受到影响的，因为是地的三分之一。那除了就是神保护之外，所有的地方都会受到影响的。好，我们再看第二位天使吹号的时候，说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啊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啊。那这个呢，有人说哈、啊，我们不太知道哈、啊，但是这个人说这可能就是超级的连环的火山爆发啊。我们知道太平洋有一个 Pacific Rim 啊，就是太平洋环，那这环绕的在就是从啊，这个我们都住在太平洋边嘛，哈，我们中国、台湾、日本、韩国，一直到这里，这都是属于太平洋圈的哈、啊。在这里有很多的这个火山。那我们美国，我们这里在往北，那一直大家在等候的就是那个黄石公园的这个超级的火山爆发。那当黄石公园的火山爆发的时候，所影响的地域是非常广的，可是这个广也还没有广到这个地步，所以可能不只是一个火山爆发，可能有很多的火山一起爆发。我去这个夏威夷大岛啊的时候，如果你去过的时候，你就知道那里常常火山爆发。那火山爆发出来的熔浆呢，就从火山一直流到海里面去。但是那里还不至于造成说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流过的这些岩浆呢，冷却了以后它还会长东西。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这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这就严重了。我们都知道挪亚的时代，神用水灭了全地，但是海中的活物是活着的，对不对？神在那个时候只讲说我要灭天上飞的地上的走兽，没有讲到说海中的鱼类活物，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哎，弟兄姐妹，你会看到说在我们这个加州的海岸啊，过去曾经 有在其他的海边有冲上来一大堆的死鱼，有没有？那可能在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加州的海岸，你可以沿着从Santa Barbara 的 Santa Monica 一直下去，可能沿岸你都看得到一片片的这个死的这个鱼，非常严重，这是造成生态的变化。好，到第三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面，然后这些呢要成为水，要成为阴沉这个水要 变苦那就死了很多的人。在这里我们也不太清楚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猜可能就是陨石最近呢，不久前才有一颗大陨石，就是从我们说是从地球擦身而过，其实那个擦身而过还擦得很远但是已经很接近了，意思讲说如果这个角度稍微偏一下就会撞到地球。如果那么大的 size 的这个陨石然后撞到地球的时候，那地球有可能是毁灭性的那感谢主的保守，时间还没有到，也还没有发生这种事情那既然是陨石掉在这个重水的泉源，带下来的可能是太空中的一种我们人地球上面我们没有办法抗拒的，我们不晓得的那种对我们身体非常的影响非常厉害的一种金属或者是矿物质。而在这个泉源的水上面，我们讲过现在大家在去抢水但是我们也讲过说这个美国的水其实是蛮不错的，所以我们这个在家里的这个自来水都很不错可以饮用嘛但是如果泉源受了污染，那这个水供应也没有了，而且这个东西呢还会造成死亡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严厉的很严重的事情。好，第四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 没有光，黑夜也是如此。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这是四位天使吹号的时候所带来的自然界跟我们人类为敌的情况。这个已经让我们现在，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话，我们的恐惧是超过于对 coronavirus 的恐惧，这个严重性远远超过于 coronavirus 的这个严重性。而这个只是前面四位天使所吹的号，弟兄姐妹，你回去以后好好的读这个接下来第九章这个剩余的三位天使要吹的号是什么。三位天使吹完号以后，还有接下来的七个碗，那个是在每一个碗丢下来的时候，那时候的伤害，那时候的灾难是更大的。但是我们这个问题就是说，难道这些灾难都是神的审判吗？我就问这位姐妹说，你认为这是神的审判吗？难道当年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你知道以色列人在绕旷野的时候神与他们同在，如果他们不悖逆，如果他们不试探神，其实他们是蒙神保守的。你知道差不多将近200万的以色列会众在旷野搭帐篷，在那边休息的时候，中间有一个会幕，对不对？那个会幕是神与他们同在，是神在会幕当中跟摩西见面对话领受祝福的地方。那常常神的荣光会降下来， 神用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保护他们。所以当你看到想象那个情况，那个 picture 的时候呢，你会知道的就是说，当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仇敌可以接近他们，没有任何的坏事会临到他们的身上。他们饥饿的时候，神会用天上的食物喂养他们；他们喜欢吃肉的时候，神会招来鹌鹑让他们吃。只要他们不悖逆，只要他们不试探神，那个情况就是说，虽然200多万的人口，但是神与他们同在，那个地方是被分别出来的。我们再回想，再往久远一点回想，当神差摩西回去见法老王，说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人哈，我的选民离开，法老王不愿意的时候，摩西透过神的帮助降下来的那灾难。但是降下来那个灾难，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哎，这些希伯来人住的地方没有这种灾难。弟兄姐妹，你读到这个经文，难道不晓得说神把我们分别为圣是何等的不同？但这个不表示神的审判。当以色列人在绕旷野的时候，他们悖逆，他们有一些的神的惩罚，但是这个叫做管教，这个叫做管教，这不叫做审判。管教是要让神的选民能够回到正路上。在埃及所行的事，那也不叫审判，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叫做任凭。弟兄姐妹，要把这个分清楚。神保守教会，教会的事情呢，如果神的手没有介入的话，神是让人活在罪恶当中，你照着你的心中的这个情欲，肉体的情欲，你罪的这个情况，你要怎么去生活，你去怎么生活。如果神的手没有介入的时候，人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照着自己的喜好去过生活的，那这些就是神任凭你去，你在最终那你要怎么做你去做，我不管你。那这种情况呢，就是罪带来的后果。弟兄姐妹记得吗？罪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是死。罪带来的后果是死亡。所以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但是我们对死亡是那么样子的恐惧啊！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的审判还没有真正的临到。那神的审判没有真正的临到，我们也不能就是说啊，那没有关系，反正我们都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就随便吧。没有啊，神拯救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救了我们，也不是要我们继续的活在罪中嘛，是吧？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是断乎不可，我们不可以继续的活在罪里面。如果说神允许我们继续的活在罪里面的话，耶稣为什么要来？耶稣不用来，那你们继续活呗，啊？但是不是，神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这么重的代价，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使信他的一切人都能够因着他而蒙恩得救。但是我们得救虽然是这靠着神的恩典这么容易，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这样而轻忽神的救恩，我们就可以随随便便过生活，而不是我说哦，我信耶稣我可以进天堂，所以我在世上的日子我就啊随便，我喜欢告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跟我以前一样。不是的，我们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是一个新的族类，我们是一个新的民众，我们活的是一个新的不同的文化，这是圣经文化，是神国文化，那我们必须要了解 好，所以大家对这些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那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五节那里。好，那这是因为我在想到神的审判跟悔改的时候，这个经文就跑进到我的脑海里面，我就想到在耶稣还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也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也发生过这样子的疑问。 那在、这个十三章一到五节那里，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啊、那是说在那个时候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啊、正当那时，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回去看路加福音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呢，耶稣被很多的人跟随，那次的聚集呢有好几万人，以至于有很多人彼此践踏，也就是说人群是这样子多，人想要、啊、来看耶稣，想要听他的讲道、啊、这么样子的火热聚集在一起。可是在那个时候，在十二章的第一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讲了一句非常严重的话、啊、可以概括整个了、啊、在那个时候就讲到了说，耶稣指出法利赛人他的问题是什么，他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是一个宗教家，是一个假装的人，不是一个真正从心里面敬虔爱神的人。所以耶稣讲的这个假冒为善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指控。你们虽然有这个敬虔的表面，但是没有敬虔的实意，你们这些假装的人。那当然在十二篇十二章里面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教导，可是在那个时候就是说神、这个耶稣不断的在教导他们的时候，然后在那个时候有人将比拉多就是当时的巡抚、啊、罗马的巡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为什么要告诉这耶稣这件事情？我们在理解这些经文的时候，有人解释说是啊、比拉多把这些加利利人的这个杀了以后，然后让他们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里面让他们吃，这也是一种解释哈。但是据我们在仔细的去想的时候，其实不可能不是这个样子哈，而是当时因为这个加利利人也是指的是以色列人呢，他们、犹太人他们常常就是要反对罗马政府的这个统治，所以他们要常常起来、啊、他们有叫做这个激进派的、啊、有激进派的、啊、就叫做愤锐党，有没有？这其中的一个愤锐党还是耶稣的门徒啊，西门，对不对、啊、这个愤锐党呢，他们就常常组织起来然后对抗这个罗马。所以为什么耶稣来的时候他展现了他的智慧，展示他的能力的时候，很多跟随他人开始想的都是说，我要跟随你，因为你是领袖，因为你有能力，你可以带领我们复国。甚至他的门徒都这样想，门徒还是在讲说，哎，你复兴以色列的国是在什么时候啊？他们跟随耶稣有这种想法啊。那所以这些人呢起来对抗罗马政府的时候呢，哎，比拉多是当时的巡抚，他不能容许这种事情发生。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对他的巡抚的地位是会受影响的。罗马的皇帝会说，你在做什么？你管着一个小小的以色列你都管不好啊！撤职查办会发生的啊！所以他一定要采取行动，所以可能他就把这些背叛的罗马政府的加利利人呢就杀了。而杀他们的时候是什么？把他们带到圣殿那里准备要献祭的地方。在圣殿的前面呢是有这个燔祭坛、有这个杀牲口的地方的哈。然后在他那里把他杀了，把他们杀了。杀了以后，这些犹太人的血就跟当时要献的这个祭物呢掺杂在一起。啊，那他们的想法耶稣是知道的。所以第二节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好，这就关于说我们一般人对罪和死的看法了。当然，当刚刚我已经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死是罪的代价，所以人生下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但问题是死后却有审判。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罗马书告诉我们的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对不对？所以生老病死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是必然的事情。既然死是罪的结果，那这个罪的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这个死的问题就永远存在。那可是我们一般人对罪跟死的这个看法呢，我列下来几种了哈，也许你们有更多的这个看法哈，可以提供给我。第一个是罪有应得，你活该，你该死，谁叫你那么坏yeah, 那你这种坏人你就应该死啊，所以死的应该了啊，就是这样子，我们这么认为。第二，我们认为说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循环啊，你做了恶事，你该受恶报，你有善事呢，你就得善报，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啊。那还有人就很怀疑，心里就很怀疑说，恶人为什么想长寿啊？他还 面色红润啊，肥胖啊，过着这个长寿的生活啊，死的时候也没痛苦。那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好人啊？他这品性各方面都很好，还常常帮助别人。可是为什么他得了绝症？为什么他活得这么痛苦？为什么他这很多的为什么问题我们搞不清楚啊？如果是关于这点的话，请大家去读诗篇73篇。就能够明白神到底是在做些什么事情啊。好，但这些呢，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想法，罪跟死亡的想法用在耶稣的身上，都不适用，对不对？第一，耶稣没有罪。比拉多问了，调查了，结论 acquitted。耶稣没有罪 ，OK， 没有人能够证明他有罪，所以他不是上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鞭伤，那些都不是他应该得的。第二，他有什么恶事吗？他行过什么恶事吗？必须要做有恶报吗？不是，那如果好人一定要活得很久，那耶稣为什么在33岁半呢？为什么这么年轻呢？还有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活得很长啊？斯提凡也是很年轻啊，就为主殉道了。如果说长寿是神一定要对我们的祝福，那神一定会给我们每一个人都长寿，我保证。但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的人生看法也不是这个样子，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看法也都不是这个样子。有很多神的仆人都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殉道，如果神不是这样子的意念的话，那神绝对可以拯救他们的，但是这些其实都不适用在耶稣的身上，那耶稣在路加福音13章那里所讲的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个灭亡这两个字呢，讲的是失丧、除灭、丧命、沉沦、灭绝，是很严厉的 一句话。然后他讲说，你们若不悔改，他讲了两次，在第三节的时候，他讲到说，你若不悔改。若不悔改的话，这是讲的说，你若不继续性的悔改，也就是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悔改， 弟兄姐妹，我们老实一点对自己哈，为什么刚刚要带领我们认罪？对不对？主领的，是吧？因为我们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可能得罪神嘛，我们可能落入肉体里面，我们可能犯了罪嘛。有谁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一辈子就不会犯罪的？我相信没有一位牧师，包括众牧师在里面，也不会说我不会犯罪吧。我们不敢这样说哎，我们口中的言语，我们心里面的意念，我们所做的事情到底合不合神的心意，我们有没有犯罪，我们自己很清楚了。所以感谢神，我们每个主日来到这边认罪悔改是应该的啊。那感谢神，他的应许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因为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嘛。 Amen。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犯的罪是我软弱没有错，但是我不要继续活在软弱里面嘛。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不要继续的活在罪里面嘛。那一个不继续活在罪里面的一个方法就是悔改，就是悔改。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应许，我们可以悔改，不要怕悔改，不要怕来到神的面前说承认自己的罪，真正的得罪神，我们就悔改就好了。神就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神再次给我们机会啊。真的说，从我信主以后，从我悔改重生了以后，我是不断的在对付各种的罪的。有些罪你不是一次祷告就可以完全避免的啊，譬如讲说我过去脾气不好嘛，啊，师母可以见证的，我过去脾气真的是不好啊。那光这个脾气不好要去对付这个罪呢，生气是罪嘛，光这个脾气不好我就对付了好久，二三十年不断的在努力啊。每次心里面有这个怒气起来的时候，就要赶快回到神的面前跪下来祷告，主啊你赦免我啊，是要这样子的。这是悔改嘛，继续不断的悔改啊。有些人认为说我不需要悔改，哎，诚实一点对自己哈，诚实一点，因为我们众人不诚实，但是神知道我们的状况的啊。那我们如果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啊，说严重一点哈，然后弟兄姐妹知道悔改啊。第二次他谈到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第二次他讲到这个若不悔改，他的其实原文的意思里面所讲的是说要立刻的悔改，不只是继续性的要悔改，而且要即刻性的悔改。这就是有关于圣灵的感动啊。 Amen。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信耶稣以后，我们都领受圣灵嘛，保惠师跟我们永远同在啊。所以我们现在无论是行事无论做什么，圣灵在引导我们，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读的圣经读得懂圣经的话，我们要做事情，我们祷告，圣灵会引导我们，就像圣灵引导保罗一样。我们神不要我们走的道路神会阻挡，神会为我们开一扇门让我们走。如果我们真的是顺服圣灵保惠师的引领的话，我们就可以走在这里面。但是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当我们心里面觉得不安的时候，我们犯了罪，我们讲得很严重对不 对， 对吧，我们有这样子的心里面的这种感动的话，我们就赶快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立刻性的悔改，马上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两点的话，那我们相信我们生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持续性的不断的省察自己，我们每个月至少有一次圣餐嘛，是吧，圣餐也让我们省察自己，我们不断的悔改，不断的降服基督，不断的分辨，那这是圣灵的感动，就 会在我们心里面、啊、来做成他自己的工作。好，那有关于审判，神的审判，我们讲到悔改，我们讲到神的审判。审判呢，不是在启示录里面才讲到神的审判，也不是在耶稣来了以后讲到神的审判，其实在旧约的时候，西番雅书第一章那里就已经讲到了。而这个审判呢，也是非常的严重的。在那里神透过先知西番雅说了这句话、啊、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弟兄姐妹，在接下来那一节讲的是什么？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就在这两节经文里面，两次讲到是耶和华神说这个话，不是西番雅说的，是神要西番雅说出来的话。他必要从地上除灭万类，而这个呢，就不像是挪亚方舟的时候，不是挪亚的时代。挪亚的时代，神用水灭了全地，但是神用彩虹为记，跟我们立约说，从今以后不再用水灭全地。但是在这个圣经的后面、啊、其实已经接近犹大国快要灭国的时候了，神透过西番雅先知说了这句话。那这个就不是只有水里的，或者是地上的，或者空中的，而是所有的万类除灭，万类包括人在里面。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去读这一段经文，然后从其中呢得到警告，得到警示，还是去读这个启示录才会发觉说，哦，将来的日子是这样子的情况。其实神的心意早就定了。所以在后来在这个彼得后书三章十节那里也讲到，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西番雅所说的话在彼得后书里面得到了印证，在地上所有有形质的最小的单位的都要消化，都要灭去、啊、那接下来他又告诉我们，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就谈到我们了，说外面的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活得很高兴，我们很享受的这个世界，将来都要过去。那感谢神的说，我们既然知道这件事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他再一次强调、啊、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来生活。我们要圣洁，我们要敬虔，然后我们要盼望，要照着他神所应许的来盼望新天新地。因为新天新地呢，只有一人住在中间、啊、凡不信的，凡、啊、那些有罪的，不接受耶稣的，将来他都没有机会可以进入到新天新地，也就是后来圣经所说的新耶路撒冷里面、啊、这些都不是的、啊啊、所以再次的提醒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所以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啊、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己沉沦、啊、所以今天我用这个来提醒大家， 我们彼此提醒，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是会过去的。我们现在所经历到的这些灾难是小型的，将来要临到的是非常广泛的大型的灾难。但是神透过很多的这个先知，耶稣也亲自告诉我们将来的末后的末期的时候会怎么样，透过启示录告诉我们会怎么样。那既然弟兄姐妹，神用这样子的方式啊，预先让我们预先知道这事，所以我们要防备，不要被人诱惑去啊，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以至于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该有的这个地位，神的儿女地位，人说你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如果我们是真心的悔改的话，的确我们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看每一个人的信心。如果一个重生的人，他的确是如此，而我相信一个重生的人，他不会继续的活在罪里面。 Amen。 一个重生的人，他一定会被圣灵更新改变的，他灵里面就很敏感，他不会说故意去犯罪的，偶尔会软弱，但是呢，圣灵会管教，圣灵会带领。那重生的人，他很敏锐，有敏锐的观察力，很敏锐的圣灵 的这个运作，所以他会悔改，所以他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但是有些人刚硬着心不愿意悔改的时候，那我们对他的这个信心呢，是有一个问号的。当然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去论断别人啊，我常常讲到这些时候必须 要有平衡的啦啊，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去论断别人。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的就是，一个人他只要有一口气尚存，他就有机会悔改。我们常常认为说啊，他 做恶做了一辈子，然后到最后悔改，哎，这个不算，神啊你这样子不公平，对不对？有没有？有啊，神是绝对公平的。有些人是他一直刚硬的心，刚硬的心，但是到最后一刻他打开了心门，他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接受主，承认主的话，他得救。你不要不平，这个恩典是神给的，不是你给的啊！不要像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两个犯人，一个得救一个不得救，你说哎呦不平啊，他到死的面死的时候才悔改才接受耶稣啊，那我也学这样子好不好？我一辈子就做坏事，等到我要死的时候我才来认罪悔改，行吗？我们听到的福音，我们赶快抓住，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神的恩典，为什么不要？我都认为我自己重生的太晚了，我如果能够像一些这个弟兄姐妹早早的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去信主，哇，那一生活得多精彩，何必再去过那种磕磕碰碰的那种生活呢？但是有些人就是这个样子，这也是神的恩典，他非要到最后一刻他才打开他的心门，承认说我软弱，我需要耶稣。我的第二个哥哥就是如此的，从我蒙恩得救重生了以后，我们没有缺少向他传福音的机会，但是他一直不愿意，相信他有他的难处了哈，但是因为我的家本来就是拜偶像的家庭，那我是第一，我是在我们家里面我是第一个信主的啊，呀，那他们也看见我的改变呢，神在我身上的这些的恩典呢，他们知道，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难处，所以我传福音，但是我也不放弃，就是继续为他祷告，继续传福音给他，感谢神。 就在他真的是在他进医院的那一刻呢，他突然间打电话给我说，你来，我要受洗，我决定要信耶稣，哈利路亚。所以我到医院去，在 Huntington 的这个 Memorial Hospital， 我去那里就是帮他受洗。受洗以后多久？没有多久，几天以后他就走了。感谢神，神有神的恩典，我们不论断人，但是悔改是必须的，免得神的审判临到。所以我们为这个事情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世上很多的地方都需要福音的，不只是我们中国，这很多的地方需要福音的啊，我们要悔改啊，我们有没有完全按照神的吩咐，按照主的命令我们在过生活呢？我们是不是懂得饶恕呢？我们是不是有去传福音呢？我们是不是要结果子呢？因为我今天只给大家看的是路加福音第一节到第五节，我没有让大家继续看第六节到第九节。如果看第六节到第九节的时候，那里就讲到说你攻占地土，你不结果子。如果到最后真的是空占地图的时候呢，那里耶稣讲的是说把这个树砍掉啊。我们不是靠着行为称义，但是我们既然说我们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就该当照着主耶稣所说的去过生活。 Amen， 这才是我们说我们是爱主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透过圣经，透过先知，透过你自己，透过使徒约翰，都告诉了我们这个世界将要如何过去。主，我们感谢你，在你永恒的计划里面，你拣选了我们，在万民当中你认识我们，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用你的宝血把我们洗得洁白如雪。主啊，你赦免我们的过犯，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你赐给我们新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活在你的祝福当中。但是主，我们不忘记，主的是我们靠着你白白的恩典得来的，也让我们能够白白的舍去，也让我们知道感恩，让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使我们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加的像主耶稣，以至于我们能够站在众人的面前，我们能够成为主的见证，让人能够稀奇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对生命的改变。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过去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知，但是自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明白了，因为你打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知道哦，主，这个世界是要将要如何过去，我们的人生到底是如何。主啊，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当如何的敬虔圣洁的过日。主啊，求主你的祝福，你自己用宝血赎回来的教会，让教会在这个末后日子当中能够说像金灯台一样不断的发亮，来照亮我们的四周围。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都不配，我们也软弱，但是求主你在这个时候特特的加给我们这个信心，加添给我们力量，因为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除了你以外我们别无所有。主，你是我们一生所侍奉的，也是一生所盼望的。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要来爱你，照你的话语而生活。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更多的经历到耶稣基督的丰盛的恩典。愿主耶稣基督这亲自的赐福在他的所有的儿女的身上。主啊，让每一位属神的儿女都能够复兴起来，都能够蒙神的保守，蒙神的看顾，特别是在这个疫情，主啊，武汉的疫情在不断的扩展的当中，主啊，你知道如何来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你也知道如何来拯救属于你的人。但是主啊，我们仍然要为我们的这个国人来祷告。主啊，求主你施恩祝福，哦，主啊，你保守，主啊，我们中国不被这个肺炎的这个病毒所侵扰。主啊，虽然我们国家主啊是有一点，主啊是的在没有行在你的旨意里面，
但是主啊，求主你施恩，因为你差遣这么多的宣教士到中国传福音，表明了神了，你是爱我们的。哦，主啊，我们求主你让中国能够悔改。主啊，当中国悔改的时候，主啊，你就大大的祝福到我们华人的身上。主啊，你也祝福这些印度人，祝福这些 Muslims。 主啊，把他们都交在主的手中，因为他们也是你所造的，也是你所爱的。愿主你使我们来北美的教会能够带着宣教的心，带着宣教的使命，不是我们在这里活得高兴活得喜乐就好了。主啊，因为我们要体会基督的心肠。哦，主啊，这福音必须要传遍到地极，对万民来做见证。主啊，你的再临才会临到。主啊，我们求主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使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你的面前蒙福，在这段日子当中。哦，主啊，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哦，免受这些病毒的搅扰。哦，主啊，让他们能够健健康康的活泼的喜喜乐乐的过生活。主啊，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